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567页最后一行啊，课题二立行，里面分三小课。第一课规范之处啊，经文只有两句，庄严众贤，规范之处，请看念老的注解。庄严众贤者，净言素月，章表也啊，章行成就啊，章是彰显，很明显的表现在外面啊，大家都能看到，都能接触到啊。庄严者呢，福之二也，福德、智慧啊，这两种。众行，行是行为，行为包含就多了啊，所以六度万行，行为再多，佛把它归纳为三大类，不外乎身、口、意，身的造作，口的言语，意的念头，都是行为啊，不外乎这个三大类。谈，谈哦，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布施。谈等一切行也，就是布施、持戒啊，这都是分成大类啊，忍辱啊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啊，分为这六大类。那么这就是一切行，意思是说以佛与智，庄严布施等度及万行啊，布施的六度以及一切行为啊，都不离开 福德，不离开智慧，这是佛菩萨的大行。唯识书记第七书，善自良者，福之二行。这句话说得很好啊，善善，它的自量是什么？所有一切善法，也就是成就善法的条件啊，确实把它归纳起来了，也就是这两种两大类，一个是福德，一个是智慧啊。我们世间人讲福报，福报啊跟福德不一样，福报是你心情所享受的啊，福德呢意思就很深的啊，福不离开德啊，造福享福都跟德跟智相应，这个福智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这是大福德者我们常说天人的福报大，天人福报虽大，没有德，没有智。如果有德有智，那就不是天人的福了啊，至少是声闻缘觉阿罗汉跟辟支佛，他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啊，这是福智啊。世间人为什么福没有德呢？无论在修福在享受福报的时候，他我没有忘记啊。说提起这个大家就明白了，他很有我啊，我是六道轮回的根本。有福德的人他不执着苦啊，身体要不要呢？可以要也可以不要，很自在。如果为了教化众生，这个身体有用，排得上用场啊，不是教化众生呢，这个身没用处啊。虽有这个身，他心地清净，没有丝毫执着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是即事而真，事没有废弃掉啊，没有把它离开啊，就在这个事项上成就他圆满智慧福德的大用啊，用这个身体来教化众生。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，在中国历代的祖师大德为我们实现的，他有身啊，虽有身他没有执着啊，他要是有执着，他是凡夫，不是圣贤啊。圣是佛，贤是化身菩萨啊，圣贤无我啊，不但无我相啊，我见都没有了啊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， 金刚般若的境界啊，他们能入这个境界。涅槃二十七圈曰：二种庄严，一者智慧，二者福德。啊，涅槃经上讲的很清楚啊，福德重视啊这个德字。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，则知佛性。啊，佛性是什么？佛性没有相，你见不到。不但见不到，你也想不到。但是它能现象。啊，遇到语言就现象了。现什么相呢？现智慧福德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示现的32相80种好而福德相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现的相是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大福德相，圆满的福德相。那释迦在这个地方所现的叫烈焰身，小福德相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现大福德相会把众生吓跑了，他不敢接受。嗯，这样的32相他可以接受。啊，要是先极乐世界那个神呢，这个世间人不敢接受，那就不能度化众生。现象就是智慧跟福德其用的。怎么起的？众生有感，自心有应，感应道交变现出来。啊，楞严经上说得好，随众生心因所质量。众生的心有感，佛与化身菩萨了有因，感的人有念头，有起心动念，有需求。啊，因呢没有，因是自然。啊，好比我们敲鼓，我们拿到鼓槌去敲鼓，我们是有意啊，我们要敲它，鼓印的声音我们敲得重声音就大，敲得轻声音就小。它有没有去起心动念？它没有。它有没有分别执着了？没有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，诸佛菩萨应身在世间，为一切众生说法，做出种种的示现，通通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这个要知道，如果他有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他是凡夫，跟我们一样。啊，所以他是 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那么这四个字有四个说法，不变是佛与法身菩萨明心见性，确实他们住在自心本定，如如不动啊，他们能随缘，不变随缘，随缘就是妙用啊，虽然随缘，确实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是佛已经成就的啊，他起的用无量无边无数无尽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因啊，因为自信的体是无穷大的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在哪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那是自己的本人，是万物的本性啊，他什么相都没有，能现一切相，啊，这叫妙觉如来啊！妙觉如来没有相，等觉菩萨有相，到妙觉没有相，啊，或者勉强说一个相，常即光，他的相是一片光明。普照法界虚空界啊，没有照不到的地方，它的光没有障碍，无障碍光啊，清净光明，所以感应就是在现前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“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”啊，感应法呢，就是当下所现的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。在路上生病了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，四周围没有村庄，在旷野，怎么办？哎，这个时候忽然来了一个乞丐，要饭的乞丐。乞丐看到老和尚生病，就来问老和尚有没有需要帮助的，老和尚是需要啊，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，肚子饿啊，乞丐到外面去讨饭，讨回来喂他啊，病这个乞丐不错，懂得一点草药，到山上给他找草药来帮助他治病。跟他在一起十几天，把他病治好了，他就上路去了。啊，也许老和尚非常感激。朝山心切，其实并没有完全好啊，可以走路，可以拜佛 啊，一个月之后他又生病了，这第二次生病又遇到这个乞丐，啊，这个乞丐也给他调理了十几天，啊，这一次状况比上一次好多了，啊，好了之后他就朝向乞丐去讨他的饭去，就不见了，再也找不到。啊，问过他，向他请教的救命恩人呢？啊，问他尊姓大名，他姓文，叫名字叫吉，吉祥的吉，啊，文章的文，文吉。啊，问他家住在哪里？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。啊，你到五台山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我。老和尚拜到五台山，大厅文吉这个乞丐没有人知道。到寺庙里头，去拜文殊菩萨还了愿，问大众，大众说那就是文殊菩萨化身，他才恍然大悟。文殊菩萨从哪里？藏处出生。事情办完之后呢，随处觅见，你找不到了。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虚云老和尚年谱很清楚地记载着，学佛的同学要把这一桩事情啊，好好地记住。为什么呢？佛菩萨真灵啊，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真来帮助你啊，不定用什么身啊。你看在旷野里面遇到一个乞丐一点都不稀奇，那乞丐到处跑的，居无定所啊，啊，所以虚云老和尚根本就没有想起来这是感应。到达五台山呢，这正恍然大悟啊，这是感谢文殊菩萨。啊，真学佛，真心学佛，有困难决定有感应。啊，不定遇到什么人，那个人是可能都是佛菩萨的化身。啊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困难化解之后，这人就不见了。啊，就智慧佛德。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，则知佛性。佛性体没有心，能心相，能心一切相。啊，怎么现象的？完全是因众生的心啊，众生起心动念，他会现象就《探玄记》第三卷，《探玄记》是贤熟过世做的华严经的注解啊，六十华严，东晋时代的啊，华严经注解第三卷是庄严有二意，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是具德，第二个是教师， 交是交互，实是装饰，是装饰也是庄严啊。故知庄严众行者，表业业行中，习事从心起修，全修在心。故净严肃为庄严众心，是彰明素行成就也。用净严肃这个戒戒得好，菩萨夜夜行中，习事从心起修，全修在心。怎么个修法？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修学的方法不外乎观照两个字。我们看贤首过思，修华严傲智，望经还原观这一篇论文，啊，总分三大段。第一大段是说宇宙的缘起，啊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万物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这是第一大段。啊，第一大段三个小段。啊，第一个小段是讲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这宇宙从哪里？从一体，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。第二段起二用，二用里头第一个宇宙出现的，万物出现的，生命出现了，我出现了，我跟宇宙可以说同时出现。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，这个意思很深的。只有大乘经上讲得清楚，啊，出生之后自自然然的，那就叫性德。啊，性德显示出三种周边。第一个是周边法界，起心动念遍法界虚空界全知道，你念头才动啊，遍法界虚空界通通都收到了啊。中国古人有所谓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人不可以有不善的念头， 鬼神都知道，举头和三尺，这个不要啊。遍法界虚空界，所有诸佛如来，所有的化身菩萨，他们都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无论什么地方，念头才动都知道，起心动念他知道，我们身体状况他知道。为什么？身体状况，身体是细胞组成的，这个细胞也是生灭法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1秒的波动啊，物质现象也在波动，这个波动的状况的时候，变化界虚空界他们也受到了。所以我们的念头，我们的身体啊，这个频率通通晓得了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啊，过去现在未来通通在当下，这很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第二个大段是告诉我们，修行必须具备的德行啊，这是修行人的根本，没有这个条件不能修。四德，那我们今天修行没有很明显的效果，用这个四德去对照一下就明白了。为什么不成功啊？第一个，随缘妙用，我们是随缘的，没有妙用啊，什么叫妙用呢？随缘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妙用。我们随缘，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就不妙了。这就是凡夫啊！啊，随众生的缘，会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这就是六道。起心动念没有执着，就是四圣法界这就不妙了。怎么不妙了？堕落在十法界里头出不来呀、啊、我们今天堕落在六道啊，希望这一生从六道里超越，不再搞六道了。这是遇到净土法门的人都有这个机会。那这个机会呀，就是不只是千载难逢啊。开经记说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不是千载啊。彭济谦居士说得好啊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，这一天我们碰到了，稀有难逢，你遇到金宗啊，你遇到阿弥陀佛啊，你遇到无量寿经啊，这还得了啊！啊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 我们居然遇到了。啊，遇到最重要的，你要认识他。你要不认识他了，遇到了等于没遇到，空过了。啊，要认识他。怎么认识他呢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。这个介绍啊，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就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本子，最完善、最圆满、最究竟。啊，千经万论呢，都可以放下了，一心一意专修这个法门。啊，一部经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我们希望真正有净宗的大德出现。啊，什么是净宗大德？给大家做榜样，专修净宗，其他的放下了。专修净宗的人，无量寿经汇集本。要念1000遍啊，专修的人一天可以念10遍，10天就100遍，100天就1000遍，1000天就10000遍。一年1000天，1000天3年，啊，1天10遍，这10000遍念下来，心定了。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从头到尾细细去看，看100遍，我相信你会开悟。每一天读经10遍，3年你得念佛3昧。定得到了，教你这些方法，这就是戒律，必须严格遵守，1天不能缺课。啊，每一天的功课就是10遍，这个经文啊，注解非常丰富，看每天看几页，啊，一天看个10页，慢慢看，不要着急，啊，一部看完从头再来。看10年，啊，每天看10页，剩下的时间专念阿弥陀佛佛号。 这就是净宗的传人，净宗的大德。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如果你开悟了，你跟这个世间有缘，就全心全力弘法利生，为大家讲解这部经，领导大家一起啊，没有这个缘，你能够传一两个学生、三四个学生，当然越多越好，像你一样。啊，那么再十年之后，就又出来几个传人了。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，大魔祖师到中国来，传到第六代，开花结果了。我们这个净宗像这样传下去，我相信有个五六代。净宗大兴啊，全世界人都念佛了，这个可以做得到啊，不是做不到的啊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呐、啊，有心人可以做到。十年的时间能成功啊，啊，六十岁都不迟啊。六十岁发心的时候，七十岁成功了。啊，那个时候，出家是老法师，不出家是老居士。老菩萨讲经说法，如同是假了啊！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，一切经都通了，还专讲这一部经，为什么呢？这是末法时期。只有这一法了，能度众生，了生死出三界，圆成佛道。其他法门虽然多，通通要断烦恼，那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，这个法门主张待业往生。我们人人都有份呐、啊，要不待业就没份了。啊，这个时代有这些科学仪器。一定要尽量去用它，没饭吃没关系，没衣服穿没关系，这机器要买啊？为什么呢？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啊，这上面不能省钱，这该有该用的。那、啊、我们录的品质越好，大家看了有欢喜。啊，像 清楚清晰啊，因身保持着原因，让大家生活起心。啊，别的地方尽量节省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做好，做到尽善尽美。那么学讲经，我觉得还是老规矩，佛要做，希望把佛要做保留下去，不要让它失传。啊，这是阿难尊者留下来的，最初集结经藏，阿难记忆力最好。由他担任佛讲，啊，别人在旁边笔记记下来，这才成为经典，流传后世。啊，那么佛门世世代代的法师讲经的法师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也都是佛小祖培养出来。啊，佛小祖只有两个条件，听经同学当中举出了鼓励他。啊，这两个条件，第一个记忆力好，第二个理解力好，他有这两个条件就能学经教。啊，全信其修啊，全修在信。这是六尘在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是全信其修。就是全修在心。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相是假的，心是真的。真妄合合在一起，立一切相。即一切法，即一切法是真心。从相上见到心，与这些思想不起贪嗔痴欲想，没种念头。啊，相天天接触，没种念头。啊，我们看到密宗的法相，有很多佛跟大菩萨相，现双身，拥抱在一起，那就是全修在心。啊，是从心起修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没有念头啊。啊，如果有念头，有念头就造业，就堕地狱；没有念头就成佛。啊，所以最高级的修行，修不起心不动念。 这法身大事。降下一级呢，由起心动念，修不分别不执着，这都是菩萨。啊，有分别执着，凡夫了。啊，没有分别执着是佛菩萨。啊，通常我们知道大乘教里常说，断见思烦恼，就是华严经讲的不执着了，这是阿罗汉。阿罗汉没有执着，有分别，有起心动。啊，菩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也没有分别。啊，菩萨是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也断了，无明灭破。啊，经上常说三尘。这个三乘菩萨是别教，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叫三乘菩萨。啊，明心清净，不起心不动念的，那是初地以上，别教初地以上，原教初住以上。啊，所以你要问修什么？给你讲一句老实话，就是放下。我们从早到晚，六根就接在外头境界。啊，开头从哪里学？不执着，不执着就随缘，什么都好。我要想这样想那就是执着。啊，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。啊，那依照佛的方法，这也很好。佛给我们说，见佛有五种：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。啊，这五种先断这五种。这五种从哪里开始呢？从身见开始，身是根本。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从这开始。啊，决定不执着身生活。有没有身？有，身在。身不是不在。知道这个身不生活，知道我是不生不灭，身是有生有灭。这个要知道啊，身带不走啊。就在这个世间也带不走。啊，你说我投胎，我再投生到人道，投生到天道，能不能把身体带去？不能，还是把这身放弃掉了。啊，那谁投胎？灵魂。啊，所以有许许多多人把灵魂当作我。啊，对不对呢？不对。但是进了一大步。啊，知道身不是我，知道灵魂是我，进了一大步。啊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？那个魂不灵。如果他要灵，他就做佛去了，他怎么还搞六道轮回？所以魂是迷魂。 不是灵魂。啊，灵魂是世俗说的，世间人以为他很灵。在佛法里面，灵魂称为中阴身。啊，为什么称真中阴呢？现在这个身体它放弃了，它离开了，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身体，还没有去投胎。这个当中，这个时间叫中阴。中阴长短不一定啊，佛在经上一般讲了49天中阴啊，所以这49天非常重要啊，真正的诵经念佛给他回向，他得受用。49天之后可能他投胎去，不知道他又到哪一道去。但是中阴呢，也有久久不投胎的。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，他对身体贪着，他爱的身体，不肯离开的身体，就变成一种叫守尸鬼。啊，他葬在哪个地方？他的灵魂不离开了，那他就住在坟墓里头。啊，这个愚痴啊！啊，佛法里面称他做神识，识就是阿赖耶识。啊，神是他有神通，啊，他要能够觉悟，就能够修行，就能够提升他的境界。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。他都有可能去啊！如果迷恋在人间，麻烦就大了啊！所以，一个人一生，乃至于生生世世，全是自己做主，这一点要知道，没有人干涉你。啊，天地之间确实有这些鬼神管事的，就像社会上啊，有各个阶层的官员他们管事，这真有。但是他管事，你不犯法，他不能降罪给你；你不行好事，他也不能赏你。啊，必须是你自己有诚意。好的成绩他奖励你啊，有很多卧室的时候他处分你，他按照法律来办事，是这么回事情啊。天上人间鬼道地狱道都有啊，明了之后才知道人在六道轮回，一切因果都要自己负责任决定，不可以怨天尤人啊！你自己做主宰啊，你自作自受啊！啊，于是佛就告诉我们真事实真相，人生最可贵的是觉悟。 觉悟的人就回头了，觉悟的人不敢为非作歹啊，知道善恶有报啊，这不是不报啊，时候未到啊。为什么时候未到？这个里头有因果关系，这个人前世修福啊，或者年轻时候修福对社会对众生做了很多好事啊，他福报现前，享福的时候他心变了啊，烦恼业障起现行了，他做坏事了啊，伤害社会伤害大众，但是他还在享福啊，地位权力那么高那么大，还在享福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他过去修的福报没想完，想的是过去修的福报，正常。等他福报想完了，他现在造的恶报就现前了。啊，如果他的福报很大，在这一世你没看到，啊，他一直到善终。死了以后他才受我报，你不知道啊。像唐太宗做皇帝啊，是个好皇帝啊，做皇帝做了不少好事，没做皇帝之前做将军，夺取政权，杀了不少人呐！啊，隋朝末年的腐败，隋炀帝惹得群雄起义，大家来夺取政权。啊，唐太宗是一个一个把他消灭，最后他得到胜利啊，统一全国啊，他爸爸在，请他爸爸做皇帝实际上这江山真的是他打的，他是功劳第一啊，可是上面还有高苦，下头个弟弟都想争夺政权啊，而且高个弟弟对他非常嫉妒，到最后演出玄武门的思辨，在这个思辨当中他把他高个弟弟都杀了啊，这是他父亲非常痛心的事情。我们晓得在历史读历史，他父亲没有大志，并不想做皇帝，他父亲对于儿女非常爱护啊，看到儿子互相争权的时候搞成这个样子，这他多难过啊，所以他父亲做了九年皇帝让位给他啊，自己做太上皇很痛心了 啊， 啊，虽然是做皇帝日子不好过啊。那唐太宗也是个虔诚佛教徒，由于杀业太重啊，没人想到他堕地狱了，他不告诉我啊， 他死了以后堕畜生道。畜生道出来之后又到人道，在人道的时候死了以后堕地狱道。那住在地狱时间久了，一直到最近才出来。啊，出来就是这五群书之要。我们也不知道。一向跟他没有往来过。啊，他才感恩。来道谢，说出来了。啊，我们印这个书印一万套，这个功德他离开地狱。啊，那么也听人说他现在念佛往生。他知道玄奘大师在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是他的故事。啊，所以恶业不能造啊。造恶业不灭轮回。唐太宗当年在世，是佛门的大护法，不但护持佛教，他护持所有宗教。啊，那个时候基督教传到中国，回教传到中国，他统统接受，而且是一律平等待遇。啊，是宗教的总护法了。啊，应该有好报应了。所以从心起修，全修在心，用一句阿弥陀佛很容易做到。啊，我们眼见识动念头了，啊，动什么念头呢？重自己的意思，就想占有；不重自己的意思，就想远离。这叫生烦恼了。占有是生烦恼，把它赶走也是生烦恼。啊，这个念头错了，这就迷了。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打消，啊，回归到正常。念佛要这样念才管用啊，从早到晚，啊，起心动念当然会有的，凡夫哪有不起心不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成佛了，没成佛当然起心动念，啊，起心动念就在这一句佛号，啊，禅宗的祖师所谓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，啊，禅宗讲觉，净土宗提起这一句佛号就是觉，啊，吃饭的时候吃菜。这个好吃，那个不好吃。啊，好吃的多吃几口，不好吃的就不吃它了。这都是烦恼啊。要皈依到佛号啊。那不管好与不好，通通都归阿弥陀佛。啊，到阿弥陀佛这里全都化解了，就平等了。这个方法实在是妙绝了，人人可以修，人人能修得成功。 天台贤首他们是讲修止观，还原观幕后五止六观，没有念佛方便，五止六观，五种止六种观，随便修哪一种都行。啊，不是叫你通通的修。啊，一定要会用。止就是放下，观就是看破。啊，一定了解事实真相，自然就放下了。啊，求生净土的念头要真实，要恳切。啊，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大事来办，一定要成就。啊，不成就，那叫真的可惜了。这个缘太不容易遇到了。啊，我们想想先前的社会，世界上70亿的人口，有几个人知道佛法？1/10都不到啊！大概知道有佛法的，可能有1/10，7亿人知道世界上有个佛教。佛教究竟是什么？知道的人少了。可能又变成1/10。啊，那就变成1亿人。啊，这1亿人里头，有几个人知道净土？几个人知道阿弥陀佛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有多少人能够把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从头到尾念过一遍？啊，我们讲经的时候用心听过一遍，这人不多了。啊，再1/10，这1亿人就变成1000万。啊，真听懂。真听明白了，真正发心想求生极乐世界了，这1000万里头变成1/10，就100万，逐渐逐渐淘汰啊，到最后没有几个啊，真正往生了。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真正晓得佛法难闻啊！特别是净土，因为净土不跟你讲高深的理论，给你讲最简单的方法，最简单的方法里头有最高深的理论。那高深的理论不必要知道，你只用这个方法就对了。啊，明白的也是心愿之明， 一窍不通的，他也是心愿之念，方法一样的，所以往生果报是相同的。这个法门多不可思议。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抓住，啊，知道这个法门才是道道地地从心起修，全修在心。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佛亦佛，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我想阿弥陀佛。我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我想亲近阿弥陀佛，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，他满你的愿呢。故净严疏为庄严众贤，众贤就是从早到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无比殊胜的庄严。表意义心啊，谢师从心起修啊，全修在心，故净严疏为庄严众贤，是彰明殊行成就。在一切法门当中，彰明殊行成就确实无过于念佛法门啊，规范者规则与模范也。规则就是规则规矩，模范啊，规矩也就是方法，一定要循规蹈矩不能改变，不能不遵从。又规则法则也，法是方法，则是原则，那必须要遵守。范呢是法也，是常也，范也是方法，常是永恒永远不变的方法。由于素心皆是佛知这一句话要记住啊，佛菩萨所说的所行的都是真实福德真实智慧，故所说所教皆成规则啊，经典里面所教给我们所说的通通都是规矩，通通都是模范啊，所行所事为众模范啊，佛所行佛给我们开始的啊，菩萨所行的菩萨给我们开始的都是规范。习是常法无可变异无可牵少，故曰规范之处啊，我们一定要遵守，不能打折扣。啊，佛教我们怎么做，一定要做。啊，依教奉行。有坚定的志愿，有智慧的 观察啊，智慧的观察，你的信心坚定，你不会被外面动静这个环境呢转动啊影响。啊，信心坚定，认真的去学习，啊，修学里头最重要的是放下，规范居处就是持戒，啊，庄严重心。下面观法如画，三昧常寂。这是得定啊，前面是戒，这是得，这地方是禅定这很重要。一切众生为什么放不下？他不知道法是假的。我们看出去观法如画，观一切皆如幻化也。啊，观是用智慧，用智慧你看一切万法，一切万法是假的。不是真的，啊，其实这个事实真相就摆在我们眼前，啊，我们是把它看错了，我们是观一切介入真实，都好像是真的，就错在这里。不知道是如幻，幻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化是变化，它不存在。我们也知道，最近这两三年。看到现代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才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如果不搞清楚、不搞明白，我们不会反对啊，佛的教诲，对佛有信心，可是真的不懂啊。一切法摆在面前，这不是真的，佛说是假的，这假从假哪来的？啊，我们读到经里。弥勒菩萨所说，一坛只有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，得到一个概念。但是还有问题在里头，真的吗？真有这回事情吗？佛说这一桩事实真相，八地以上能看见。法地太高了，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证到法地？一生没指望，不要说法地，我们一地也不能也没指望。菩萨52个阶级。 我们现在连第一个阶级都没有达到啊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必须要知道的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如果不自知，哪有不失败的道理？啊，自己对自己一定要清楚。我能放下吗？身外之物，我所有的，我所有的能放下吗？这个是真事情摆在面前的，你所有的财能放下吗？啊，你所有的现在的自身之具，你日常生活上所用的，这一切，包括居住的房屋，能放下吗？啊，名闻利养，能放下吗？这都是事实。啊，能够不与世间人争名逐利，这就进了一大步了。但是你并没放下。啊，放下怎么放下？心里头真没有叫放下。不是事，事没关系。啊，心上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这是真念佛人。啊，这是真正的放下万缘，一向转念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呢，我们是可以做到的。啊，做不到，这一部经典呢，入得不够深，天天读，天天看。啊，够深了，自然放下了。啊，够深之后啊，真的。就更幻了，心里拉杂东西没有，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。啊，到这个境界，你想想，你能不往生吗？决定往生啊！啊，要肯定这个世界是假的，这个世界不是真的，刹那生命。了不可得啊！整个我们眼看的这个现象，是1600兆分之1秒波动产生。那么这一念，你能得到吗？完全得不到。一念得不到，要知道。念念都得不到啊！我们现在是被欺骗了，骗什么？就是许多念头纠缠在一起， 产生的幻想。啊，例子非常明显，我们看老师的电视，啊，一秒钟24张幻灯片纠缠在一起，哎呦，看到那个像在动了，啊，好像是真的了。那么现在我们事实真相是一秒钟有1600兆张的，啊，1600兆张的幻灯片纠缠在一起，啊，所以你完全没有觉察到它是假的，啊，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真的。啊，每一个念头是一个独立的画面，而且这个独立画面立刻就消失了。真是楞严会上世尊所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，了不可得了。600卷大般若经的总结我看了一遍，写了12个字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凡是不可得的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造成了染污。造成了波动，造成染污，清净心不见了。造成波动，平等心不见了。要知道清净平等是真心，清净平等起作用就是觉。那不清净不平等起作用就是迷，这是为什么佛要那么坚定啊，咬定一定叫我们放下，道理就在此地。迷雾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不是别人叫你迷的，所以回头还等你自己。这一桩事情别人帮不上忙，一定要自修，自悟自觉。那佛能帮助我们，把事实真相呢为我们讲清楚讲明白，我们是怎么迷的，要怎样才能够破迷开悟啊，这些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之后，自己要真干了，不真干不行啊。那么净宗这个方法是非常具体，丝毫不含糊啊，就是教导你要放下清净心里头没有染污，染污要放下，烦恼是染污啊，自私自利是染污，名闻利养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，这个东西决定不能有啊。你把这个东西放下之后， 你的心定了，你的智慧现前了，你马上会感觉到你很幸福，很快乐。啊，看看这个花花世界，你都能看明白。啊，这花花世界哪里出了问题了？用什么方法可以补救？你都有了，不用学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自信本有的智慧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啊，只要我们把障碍去掉，智慧就现前。这个智慧佛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有，人人平等啊，没有哪个高一点，哪个小一点，没有啊，完全开悟了，你跟诸佛如来平等的。所以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，就等于是自己所说的一切经啊，自己所说的自己怎么会不懂呢？啊，所以放下重要啊！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观一切皆如幻化也，观者智之辨明。啊，就是智慧，要用智慧去观照啊。啊，大乘一章第二卷说：粗思明确，细思明观。啊，这就是。你看得粗，看得细，啊，粗看就，细看这叫观，啊，这仔细就观察，啊，这属于观，又。由心发界际云，言观者，观智是法立诸情迹，故名为观。啊，我们把这意思都合起来看，发界由心界就是观呢，是观智，观智从哪里来的？是法立诸情迹，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观观点，我的看法，我的想法，这个我就是情啊。我们说是主观观念，不是客观啊，嫉是嫉妒分别啊，是计较度量去分别的啊。那我们这些东西统统离开了，那就是完全是客观。啊，用一句容易懂的话说，这种事情对我完全没有利害关系，与我毫不相关，我的看法就客观。 啊，与我有关，总想想我的利益，把我的利益放在里面，看法就有偏差了。这叫什么？情境啊，一个国家也如是。这段事情符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？那符合你国家的利益，不符合别人国家的利益了，这不是好事啊。啊，今天环境变了，以前没有交通工具，没有资讯啊，信息传递非常不方便啊，写一封信寄个朋友，中国到美国以前是轮船啊，啊，信从这里寄出去，朋友收到大概要一个月才看到这封信啊，再回你的时候啊，恐怕要等三个月回信才能看到那个社会里头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很多，生活的圈子很小啊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交通工具啊，喷射飞机绕地球一圈两天啊，我干过好像是2005年我记得我从北京飞到巴黎啊，从伦敦转机飞到纽约，飞到华盛顿 DC 一天啊，第二天呢，我从华盛顿 DC 经过纽约、旧金山，又飞回北京，绕地球一周。啊，那一次是布什总统要去啊，参加他一个晚会，两天就转一圈了。地球缩小了，真叫地球村了。今天说与我们国家利益，这话不能讲了啊，应当要思考为全人类的利益着想，不能为我国家，不能为我国，要为全世界，这个世界才会有和平啊。过去中国历史上国家太平盛世，今天我们不是国家的太平盛世，地球的太平盛世啊，唤醒大家人，地球上的居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啊，地球是我们的母亲，我们都在母亲怀抱当中，都是一律平等啊，我们反对一切的战争啊，我们欢迎全世界 每一个族群、每一个宗教的传统文化。那传统东西，古圣先贤他们的教诲都是仁慈的，都是以爱为中心的。那我看过一些宗教的经典，几乎每一个宗教经典里面都有孝顺父母啊，都有这个句子啊，尊敬老师，不只是中国有啊，佛教有啊，其他宗教都有啊。基督教圣经我找到了，孝顺父母找到了啊，伊斯兰教的经典、犹太教的经典都有孝顺父母，这是文化的根啊！啊，古圣先贤是爱的教育，爱的文化了，可以带给地球上长治久安，带给地球上建造盛世。只要起心动念，为整个地球上的居民去着想，不要为自己啊，心量要拓开，至少要包拿全世界这个地球啊，更大的要包括整个太空啊，佛的心量大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量大佛大了啊！大佛不是自己想，让全世界众生人人都能享受到，这个有意思，有价值，是欢喜。又会书曰：“观之字即三观也，盖夫三谛三观者，万恒之要素，菩萨之肝胆也。”这个地方说到三观，天台下的三谛三观，菩萨行门之枢纽，这两个重要的名词，我们从三藏法术把它揭露出来，提供大家做参考。啊，在参考资料第十九页里头。三谛，三藏法术，出《法华玄义》，谛者，谛神也， 为地身一切法，即空即假即中。第八品参考资料第十九页啊，这个一切法是泛指啊，一切法确确实实即空即假即中，你把这个一切法了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。即空是真谛。即假呢是俗谛。即中呢是中谛。天台大师发明的。在唐朝那个时代，印度有些高僧到中国来，看到天台大师讲的三谛三观，非常佩服。这个说法了，他说跟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讲的摄摩他三摩禅老非常相似，中国人才知道释迦牟尼佛讲过一部楞严经，而楞严经呢，在当时印度人把它视为国宝，不但不流通啊，外国人都不能看，他收藏起来不让外国人看，所以多少到印度取经的时候没有看到楞严经啊，这是他们秘密的。所以印度人呢，令法现在法没有了啊，难得巴拉米蒂法师啊，这个人有智慧，把楞严经偷渡啊，几次偷渡都被抓到了，没有偷渡成功。最后一次他想个方法，把这楞严经很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写啊，写在这个卷上，把自己的胳膊破开藏在里头，再让他把长好的筋在肉里头，这样吐出来的，那已经分量很大了，这真不容易啊！他是航海，从海路到广州再把手骨破开把筋取出来，那不知道用什么样化学东西来洗洗干净，让这个字才能出现这么吐出来的。吐出成功之后，经在中国广东这边翻译成中文刚好武则天的宰相房荣得罪了武则天，被贬到广州这一带来做地方官，他遇到了参加了翻译，所以楞严经的文字经文文字是佛经里头第一流的最好的宰相之手。那么法师经传来之后平平安安到达，马上回去，回去什么认罪，我把国家东西偷了去了，现在该判什么罪我来接受，这是佛教徒啊，不逃避真正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模范了。 中国是大乘根性的，应当送到中国来。啊，不惜牺牲生命，做出这么一桩好事。啊，这经典传到中国，文言是特别应允。啊，印度国家是不准许出家人懂得。这个事情做错了，有大罪过。啊，法不传就罪过，就传到中国来。啊，所以论进来了之后，啊，许多研究的人，因为大家都听说印度法师讲过，三智三观呢，跟这个论严经的方法了非常类似，就用三智三观解释。释摩他三摩禅道一直到明朝啊，明朝有个教光法师，他发现不妥当。为什么呢？三智三观用意识性，而楞严经上所说的释摩他三摩禅道不是用意识性，叫学识用根，用六根的根性，不用六识，这就差别就大了。啊，焦光法师发现这个事情，也是了不起的因缘。啊，因为这是大事，这不是小事。几百年都是学的天台之观。啊，现在他老人家提倡学识用根，是不错，跟经义完全相应，但是很难。学识用根那是明心见性的人才能做到，不是大彻大悟的人绝对做不到。啊，用三智三观的普通人可以做到。啊，他修学方法提升的。啊，这一段事情焦光大师在正脉的序文里头写得很清楚。而且还有一段故事。啊，焦光大师应该是寿命到了。阿弥陀佛来接引他。他跟阿弥陀佛搞架，这楞严经古人注的很多注解都不是真正的意思。他说他要重新给楞严经写个注解。啊，搞架，阿弥陀佛答应他了，他的寿命延长，做这部注解。啊，有这么一件事情，我们相信他的序文。绝对不是造谣，不是假话。为佛法，为众生，你愿意干，寿命到了，佛会延长，啊，让你的事情做圆满，做成功，啊，不是为自己啊。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享福，极乐世界享福，在这受罪呀、啊。但受罪是为众生，为人业众生。啊，这是行菩萨道，所以佛菩萨没有不帮助。啊，没有不成就的。这都给我们这一代人增长了信心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